在教会讲到没有到这边讲到那么紧张，因为啊，就好像我们昨天小组查经查的这个先知啊，在本地都没有被人尊重的。不过真的不是这种心情，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很 close， 然后很多人都是啊，像那个对啊，春景啊。他比我还早上神学院，所以有很多都还是我的学长哈、哦，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有荣幸在这里们啊、在这里呢跟你们分享。我想说，在这里面有那么好的师资，有那么好的教导，我就觉得自己无言教导你们。我就是今天就是把我自己在这几年的服事的经历，还有我自己的领受，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告诉你们，希望能够对你们以后的服事有一点帮助。好，那所以说，在开始我在分享之前，我还是希望大家来读两节的圣经。我们来翻开耶利米书31章，我们念33跟34节。耶利米书31章33跟34节，翻到了吗？好，我们来一起念。来，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借着今天在课堂上的分享，主求你自己亲自借着你自己使女的口说出你要传讲的信息。主啊，你自己的圣灵高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主都是从你自己亲自而来的启示。你的宝血也遮盖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使我们真的是不被任何黑暗的权势来搅扰，窃取掉主我们要从你领受的一切的话语及信息。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在这里哈，这两节圣经讲说，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个人的心里。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自己的心历路程。我希望说我自己从心里的感受，今天能够原原本本的照实的跟大家分享，而不是教导任何的知识。OK， 因为我相信神会借着他自己的灵也亲自来带领你们。我记得我当初来到丰收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神给我非常非常清楚的印证。那从我被圣灵充满，我在1997年被圣灵充满，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渴慕要来服侍神。一直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南美来的哈，走了非常远的一段路，也非常辛苦的一段路来到了美国。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啊，两袖清风。因为我们在南美十多年，真的上帝是好像用一个大的龙卷风一样，把我们整个家从南美吹到墨西哥来。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可是我今天不打算讲我那一段经历，我想这已经是另一个 season 了，我要讲一些新的经历。可是当我来到美国以后，我一直呼求神，让神让我到一个很神为我选择的神学院来进修。所以当初我来到丰收以后，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来到丰收的情形是，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因为那时候我在教会服侍，我很想读神学院，可是神把我带到一个灵修神学院，那是专门操练我们的属灵的恩赐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anyhow 不够，那个 foundation 不够深，因为我天天在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可是我觉得我圣经的根基确实不是那么扎实，所以我求神带我到一个神学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已经在丰收神学院读书了算是我们教会的传道，她就跟我讲，她说婷玉啊，要读神学院哦，不是自己想读就可以读哦。她说你呀，要好好的求问神，是不是神真的要你读神学院。结果我那天回到家中，我心中非常的忧伤，我说神啊，我到美国来就是想读神学院，可是我来了，那时候我已经来美国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我说可是主啊，居然有人替我介绍工作，要我去办那个 H1 移民，呵呵，然后要去工作，我已经工作了一个月，我说主啊，我 totally lost my vision， 我现在好像到美国来是要来移民办身份的，而且我居然去工作，当我去工作朝九晚五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完完全全的 lost 掉我的生命中的意义。所以我那天晚上又听到那个传道跟我讲说，你要好好祷告，到底是真的读神学院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不是想读就去读。哇，我那一天就在家中，我很大声的向神哭求，我真的心中非常忧伤，我说主啊，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把我从南美那么远带到美国来，而我到美国来我就是想要接受装备，可是我今天找不到一条路。为什么找不到一条路？因为我的两手空空，两袖清风，我连生活都有问题，我怎么去读书？我在神面前哭啊哭啊哭。我好像这个见证我还没有在神学院讲过，我怎么来到丰收神学院。我今天本来不想讲这个的，可是圣灵要我讲。OK， 我就把这个放下，我来告诉大家我怎么来到丰收神学院，让大家知道丰收神学院真的是一个 special 的school seminary 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那天在神面前哭得很伤心，非常非常的伤心，我说主啊，你再不让我去读神学院的话，对不起，我就收拾包袱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的家，我现在在墨西哥，我说那时候是二月中旬，我说主啊，三月份二月底我的合约，我租了半年的房子，我说合约到期，三月份他要把我的房租从1600块涨到2100块，我说主啊，我先生一个月才赚2000块，我说主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我在神面前哭得很伤心，我说而且主，你都没有给我印证，我知道我自己是被你带到这边来要读书，可是你没有给我开门，我说我要回去了。大声一点哦。 OK， 好，最近我声音好像比较小声。OK， 所以说我那时候跟神哭得很伤心，可是当我在跟神哭求的时候，我哭啊哭啊哭啊，突然之间唰，一股平安进到我心里，我居然哭不出来了，我突然眼泪就干了，那时候我的心中就说很平安，我就说啊，主你垂听我的祷告，我就跟神提出条件了。当我祷告知道神垂听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提条件，我说神啊，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说你若不让我去读神学院，这个二月份我就不续约了，如果到了三月我没有地方住的话，那我就回墨西哥了，我说所以主，如果你要我留下来的话，如果真的是你的心意要我留下来的话，请你为我一个预备一个住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是我不需要自己去找的，而且是我可以负担得起的。我说而且你知道并不是有住的地方就好，我还要读神学院，所以呢，你不只要替我预备住的地方，而且你要使我住到神学院里面去。我说我要在那神学院读书，我要在那神学里面住，我要住一个神学院的宿舍。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湾区真的没有一个神学院有宿舍的，我做了这个祷告，我是下定决心说你不 do something 像一个 miracle 一样，我是不可能留下来的。我说主，你要为我预备一个住的地方，我要在一个神学院的宿舍里面住。第二个，我说主，请你让我的教会给我资助，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会全职的服侍，可是我是 volunteer 的 secretary， 我说你一定要让我的教会给我一些的奖学金，嗯，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我是说，嗯，主，你一定，我想想看，第三个条件，大概第一个就是我要住的地方，第二个，哦，对，第三个条件说，主啊，我也没有钱付学费，我说你要为我预备神学院的奖学金，让我可以负担，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在那二月中的时候，我就在等候，我知道神垂听我的祷告，我安静的等候。然后到了二月底，那个二月是只有28天啊，二月28。到了2月26号的时候，我还没有地方住，然后我所有的家具都在那边，我所有家当都在那边，我也不知道要丢到哪里去。可是我就是等候，结果呢？当我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讲说我大概会回去了以后，他们知道我要读神学院的。他说我们教会一个传道啊，你们大家都认识林伯堂牧师，他就跟我讲说，哎，婷宇，我去替你跟我们神学院讲讲。他说我们神学院哦，好像最近把那个 garage 改成宿舍，哎，不晓得盖好了没有，哎。他说我去问问看，搞不好你可以住进去，那个是要专门给大陆来的神学院住，可是现在还没有大陆学生，也许盖好了。他就去问，他说然后我替你跟我们神学院院长讲，你要不要去跟我们神学院院长谈一谈。然后我们教会的牧师也知道了，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婷宇啊，你要读神学院哈，现在教会决定哈，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给你500块的奖学金。我说哇，我有500块的奖学金了，这是第一个的印证。第二个印证，我就去跟王院长谈，然后王院长就跟我讲，我就跟他讲我的状况，我要读神学，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奖学金我们教会会提供你，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我的住的地方还是问题。到了2月26号的时候，我还是没地方住，那我还是在等候，我什么都不说了，我就等候。到了6月27号下午，王院长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婷玉啊，听说你没有住的地方是不是？他说今天下午，就是2月27号，他说你可以搬到我们神学院刚盖好的那个宿舍，他说你要不要搬过来。我说哇，那么好啊。结果我就28号最后一天，我就把我什么东西都丢掉了，把我的家具还是一样带着2个皮箱，啊，还有多了一个床垫。我到了神学院的宿舍，然后那一天我住到神学院宿舍的时候，知道吗？神学院连那个大门的宿舍的门栓都还没有，我住进去第一个晚上是没有门栓的。然后那个油漆是刚漆好的，哇，我在那边睡了一个晚上，头昏脑胀，因为那个油漆的那个味道非常重。可是神就是做了那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呀。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神真的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而我们来到了丰收神学院，我知道当我来到丰收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他我在读了大概一季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那传道人他要自己成立一个宣教事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说，婷宇啊，你不要读神学院了，读神学院有什么用？他说你跟我一起到 LA 去好了。他说你不是读神学院为了就是要当传道人吗？他说我们的事工案例你成为传道啊，你不是就要拿美国身份吗？我叫我们支持我们教会替你办身份哈，然后你不是住的地方没有吗？来，我替你安排到 LA 跟我住。他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试探。弟兄姐妹，那真的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大的操练。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进到神学院来以后，我们真的要紧紧的走在神要我们走的旨意当中。所以说在那个试探来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用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证让我来到丰收神学院，而我不能够读一个学期我就离开这里。所以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对不起，我一定要把我的神学院读完，我才能够跟你一起去宣教。结果我把神学院在2年中我很快速的读完。对不起，我这次回来哦，真的跟5年前不太一样。 我五年前是非常专心的把功课按时交的，可是我这学期的功课都还没交，所以真的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season 哦。所以我在很快，我两年把我的学分修完，我想说我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前程。可是当我两年学完以后，我们那位传道人的事工也没了。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在我到San Diego 去这段历程，在我毕业之前半年我就一直祷告，可是在我的梦里面神一直告诉我说我要离开这里。可是你知道弟兄姐妹，离开一个你熟悉的地方是非常非常不舍的，是非常不舍。所以说我离开的时候，我心中是带着非常恐慌的心情，因为我到San Diego 去，我真的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当我在San Diego 去了以后，没有几个月，神就让我去了我服侍在圣地亚哥一直服侍的教会。可是弟兄姐妹，当神为我们开一扇门的时候，真的还是有试炼的。当我们要走神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试炼。当我到这个教会去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台语教会。你知道我不会讲台语，我 totally 不会讲台语。我嫁给我先生啊，真的是今年24年了，我真的不会讲台语。我妈妈是客家人，我爸爸是外省人，我从小没有接触过台语。可是神把我放在一个台语教会，所以当那个教会邀请我去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说我在那里举目无亲，而且我明显的看出来神叫我去那个教会，因为神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印证了这件事情。我去了以后，我哭了一个晚上，我跟神说，神啊，我怎么办？我去这个教会，它是一个台语教会，我不想去。我说我怎么去啊，我台语都不会讲。可是神用一首歌安慰我的心，就是什么野地的话。他说一切需要耶稣已经都知道，把一切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爱世上的人，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他用这一首诗安慰我的心，我就去了。这是弟兄姐妹，去到一个教会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神把我放在这个台语教会。弟兄姐妹，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当我们要去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首要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在神学院把我们的真理的根基打得很好，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真理的根基一定要打得稳，因为当我们真理根基打不稳的时候，我们到一个教会去没有办法去面对教会的一些状况。例如我到这个教会去，我第一个遇到的考验倒不是语言上面的考验，而是真理上面的考验。当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神第一个给我的试探就是真理上面的试探。弟兄姐妹，我们在神学院打真理的根基，就是为了要打一场福音上美好的仗。所以当我在这个教会，我第一个遇到的试炼就是，我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讲员。所以我们的小组的一个成员，就是我们教会执事，建议我说，我们可以请那位弟兄来替我们带几次的课程，因为他讲的是所谓的安静等候神。所以我就说 OK， 你把他的那个讲义拿来给我看。哇，看得很棒，都是经节啊，安静等候神，怎么寻求神。然后我们那位执事说，他曾经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教过课。我说哦，那就 everything's OK， 我就让他来我们的年轻人的团契，叫他带领。他说他要带三次的课程，就第一天上课，哇，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在说所谓的特异功能。特异功能呀，然后他在跟我们讲这个灵界的事情，因为他在大陆曾经去寻求很多灵界的事情，他甚至拿那个瓶子里那个特异功能人士封着一个瓶子那个药丸在里面，他说这个瓶子是一直封着，他亲眼看到那个特异功能人士把那药丸子砰，然后就掉进去。他就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最后他告诉我们一个结论，说他说弟兄姐妹，这个灵界啊是非常的奇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修成。然后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他说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是 也是一条途径，我们基督教也是一个途径，真神阿拉也是一个途径，我们灵界事情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在教导这件事情，我说哇，我说他怎么教导这件事情。所以那一次上完课以后，我马上跟我们教会的长老说，我说长老啊，他的上课有问题，我说不行啊。结果我紧急把我们教会三位长老找来，我跟他们开会，我说这个不能让他继续上课。结果我们长老怎么跟我说你知道吗？他说哎呀，那时候我是送传道，他说送传道啊啊没有关系吧，你让他继续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什么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学者，他是在美国一个大学教课，他儿子是NASA 太空总署的工程师，那时候还上报纸，你记不记得他们制作一个那个机器的车子可以上到火星去探测，就是他儿子设计的，在华人界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儿子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所以那时候我们这长老说不行啊，哎，宋传道你继续让他教吧，然后他教完以后你再在他的后面补充说明。哇，我说这个不行啊，我说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团契的真理扎根好，可是当他这样一教的时候我要重新再来一遍，我说不行啊。后来我们决定一致的照圣经的真理到他家去跟他说，你可不可以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不要教导那些。就这位教授说，对不起，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我不认为的事情，所以说你们如果不让我教我就不教啊。就然后那天也发生一件事情，他就问了我们众长老一件事情，他说请问你慈济的证严法师可以不可以上天堂。结果我们有一个长老就说啊，不行哎，不行哎，要信耶稣。他说什么慈济证严法师那么好的人不能上天堂，哇，这种神我也不信了。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的真理根基是出问题，而且他以前在主日学是教导过的，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个情形。结果呢大家就一听他这样讲说这样子的神我也不信，我们所有长老就不讲话了。我就说他们就在讲，哎，怎么样啊？宋传道还是叫他讲哦，你免得他离开教会，他不信神怎么行呢？啊，你还是叫他讲。我说不行，我说我私底下他们讲，我说今天我来就是传讲真理。我说你如果叫我让我在教会里面传讲那样的信息，我不要当传道人了。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挑战，因为我刚刚到那个教会，然后他们教会的整个的制度是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重视人的关系。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最后我跟他们讲说不行，对不起，我不能让他到我的小组里面来教导这件事情。哇，我们长老好几天不跟我说话。可是我知道神给我一个试验在这件事情上。所以当这个这位教授没有来教导以后，他真的就离开我们教会，而且他转到什么法轮功去了。哎呀，而且在那个侨社的杂志上面写了很多批评基督教的话。可是我们必须这么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稳稳的站住。所以真理的扎根很重要。另外一件事情，神给我的另外一个考验，就是在教会里面小组的年轻人的情形。因为当我去到这个教会，你们知道当真理扎根的很不稳，人教会是以人的关系为导向的时候，新进来的信徒他们没有办法什么生命真正得到造就。所以当我在小组带领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参加的是他们的感恩特会，哇，好多年轻人好开心啊，在那边唱歌，我说哇，这些年轻人真可爱。后来我慢慢了解啊，你知道吗，他们那天为什么那么快乐吗？因为他们那天前一天晚上喝酒喝到清晨，所以他们都是在醉酒的状态。是后来我跟他们熟悉他们才讲的，因为我每次跟他们去他们就是唱卡拉 OK， 哇，他们就跟我讲，他说哎呀，宋牧师那一天你跟我讲话其实我不记得耶。他说因为我们那一天都喝醉了耶，哦，我们很开心啊。那个年轻人是在那种状态，所以当我在教导的时候，我说年轻人们， 所以当我在叫那个教授不要去我们的小组讲课的时候，年轻人也攻击我的。年轻人说：“你怎么可以控制言论自由？你怎么可以控制言论自由呢？”所以，当我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请问你们知道谁相信你们是有灵魂的？你知道吗？没有人举手哎。”我说：“那你们确定自己有灵魂的举手没有？那你们不确定自己有灵魂的举手也没人。”我说：“那你们到底是认为自己有灵人有灵魂没有灵魂呐、啊？”我说：“那你们没举手是什么？”他说：“不太确定，又觉得有，可是又不确定，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子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很多的冲击。所以在这个教会的情形是，我怎么样把圣灵的作为带进这个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教导圣灵的作为的。可是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们，当你们在神学院毕业，因为我们的神学院是一个以真理扎根，然后接受圣灵作为神学院，我希望你们把这一套真的都能够带出去。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形，就是当你们去到一个比较封闭的教会，真理扎根不深的教会的时候，你们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两件事。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我用两件事来扎根。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基要真理的教导，第二件事情就是建立敬拜赞美团队。当我在做基要真理扎根的教导的时候，杜绝了什么？杜绝了那些长老们的口。因为当我们受真理装备的时候，我们讲的基要真理是非常扎实的，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的口来控告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到这种教会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先去传讲所谓圣灵充满圣灵的作为，你先把他们的真理的根基扎稳。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有没有圣，有没有灵魂，你不要急着告诉他们说你有，你也不要急着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领受神的灵，你要把他们的真理根基扎稳，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第二个，也不要跟他们讲所谓圣灵的充满，带领他们做敬拜神的祷告。你知道在那个教会，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人按手让他们圣灵充满过。我在真理上，我就是教导他们既要真理。可是当我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敬拜赞美是怎么个情形？是老人家在带，那个年轻人哦，是敬拜赞美完了才来，而且还要挑选说谁讲道。哎，这个人讲道不喜欢听，他就不来。他挑选谁讲道，然后都是老人家。我们那个长老哈，快70岁了，他在上面带敬拜啊，一个老人家在弹琴。后来我去了以后，变成我在带，然后我们那个长老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唱啊，然后一个稍微有个年轻的执事在弹琴。我们刚开始就是在这个状况，可是当我们把这个，你知道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音乐，所以当我们在鼓励他们进入这个音乐的水流，所以我常常带敬拜，我并不是带所谓圣灵很深的歌，这是因为我在 San Diego 我带出来的，我变成带的是比较年轻人福音性质的歌，让他们很 happy。所以当他们在圣灵在敬拜的时候，我在真理上扎根的时候，当我用真理教导的时候，我会稍微把它带进来一些所谓五旬节的经历哦，还有邻里的一些建造问题，然后带进所谓的内在医治与释放。可是我都是照着真理的方式去教导。所以当那个长老跟我说哎，这个圣灵不应该向他祷告的时候，哎，我们那个长老就讲，哎，你们怎么常说哦，圣灵啊，来呀、啊，来呀、啊？他说怎么可以向圣灵祷告呢？哦，然后五旬节这个就那么一次嘛，这个现在的人已经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不要争论呀，我们就是教导，然后选择你的对象教导。然后你知道这些年轻人是怎么被圣灵充满？当我不断的教导他们说：“哎，五旬节的经历哦，我们进入神的圣灵里面啊，圣经上是怎么教导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说方言。可是 很奇怪，当他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很自然的，当他们心里有那样子的知识的时候，很自然的神就可以做工。所以当他们很多人就是在甚至放投影片啊、哦，我们有一个弟兄说，哎呀，从来没有参与过敬拜赞美，也不想去唱歌啊，唱那个什么歌啊，好吧，那就为了怕人家说我不服侍，我就去放投影片好了吧。就他第一次放投影片，放投影片，哎，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哎呦，哦，放投影片也会流眼泪。他说赶快投胎起来、哦、不要让人家看到，太不好意思了。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呢，他真正被圣灵充满是他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可是不是在教会哦，在家里洗澡的时候啊，哈利赞美主，哇，圣灵就整个唰就充满他。他洗澡之后躺在澡缸里面嚎啕大哭，都是神在做。那然后他现在是那个教会的敬拜赞美的主领，带的比我还要好。那神就是这样子做工。那神，你知道，当我们要去服侍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单单的什么寻求神的带领。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弟兄姐妹不要着急，真的不要着急。我常常做事很慢的，弟兄姐妹会觉得我做事很慢，因为当他们问我的时候，哎，宋牧师、宋传道，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我说，哦，好好好好，然后就安静在那里。因为当我发觉说，如果我们慢慢的做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做得很快。可是当我们急着做的时候，例如人家说，哎，宋牧师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办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聚会啊，这年轻人才会来，或者是说，哦，我们一定要赶快教导什么啊，好、哦，他们才会知道。真的，我们不能走在神的前面。如果我们跑得很快，嘿，我们就要等，我们等圣灵的作为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我发觉说，当我们的脚步越慢，当我们越安静的等候的时候，奇怪，那个生命就自然的成长，圣灵的工作做得很快。所以当我在那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实在是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做，我没有做的所谓的惊天动地，可是圣灵却做惊天动地的工作。所以在那个教会，在我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牧师的，我是趁那个缝隙进去的。可是在没有牧师的这两年，大概一年半，我是在一年半以后被安立的。那个教会的复兴是整个 San Diego 都知道的，因为我们这整个的年轻人完全被主复兴。有一个年轻人是在他祖母过世的时候，他很伤心，在家祷告，然后说方言被圣灵充满。然后有年轻人是去参加外面的，像全福会的特会，被圣灵充满。啊，我们一定不要窃取神的荣耀，因为其实我们不按手神一样做工。而当我们如果太彰显我们自己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止没有办法让圣灵自由在我们当中做工，而且我们会遭受非常大的攻击。所以在这个教会的服事，直到最后，我不止教导年轻人在真理上，年长的人，甚至我们那位长老说，哎，不能向圣灵祷告的，他都来参与我们的基要真理的课程。他们以为是原来是基要真理可以使人圣灵充满哈、啊，他们都说，哦，一定要参加宋牧师的基要真理课程，而且他们真的是在里面非常的 enjoy。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只是做那个最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我们在做小事的时候，圣灵却是在做大事。那我想我大概是讲35分钟啊、哦，所以我今天其实完全不是要讲这个耶，我今天要讲很多的那个怎么样对付自己的这个内在问题哈、啊，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牧者啊、嗯。可是我想神要让我更多跟你们分享我怎么在服事上面的经历，然后怎么样站稳稳的在主的脚前。所以当我这次离开San Diego 的时候，其实我这次我也要在各位同学面前讲的，就是一定要知道，不管我们今天努力结出了任何的果子，这个果子真的 都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我这次离开的时候，我放手，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因为当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可是当我放手的时候，我放手了很久哈，我在之前一年多前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说，那时候我就说，哎，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就我离开了一年多还没离开，真的很不舍，因为那些都是我的宝贝，我一个一个带出来都好像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吗？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这些孩子都已经怎么长大成人了，然后他们跟随着另外一个牧者，成为那个牧者最好的帮助，最棒的同工呀。我就说啊，是我该放手的时候。可是当我来到这边，我又发觉哇，神很清楚地带领我到这边，给我好棒好棒的一个服侍环境。我在圣迭戈服侍，我真的是流了很多的泪，因为有非常多的试炼、辛苦跟没有办法跟人讲的一些的担子。因为那个教会终究是一个非常不 mature 的教会，没有几个人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可是我来到这边，我发觉说，有一次在参加吴牧师课程的时候，哇，圣灵大大激发我，圣灵跟我讲说，孩子，你所做的我都知道，因为我给你2000两，他一直叫我大师，因为我给你2000两，你全部都用出来。所以今天我带领你来这里，你要看到我要将更多更多的祝福来赐福给你。所以我来到这里服侍，我跟着我们好几位牧师服侍，我真的非常的享受。也许我里面有我自己的软弱，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对付掉自己的软弱。我以前都觉得我自己很软弱，可是我现在觉得我真的非常的 strong。因为当我经历过这一切困难以后，我依旧站立得住的时候，我知道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放手的时候，他就接手。真的，当我们全然交托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负责一切。所以真的，我感谢神今天又让我回到你们当中。虽然我这次来上课真的是比较力不从心，可是我知道神让我来到这边，他就必定帮助我。然后也请你们来帮助我。如果我打电话问你们说，哎，这个功课要写什么时候，哈哈，请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比较不专心哦。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来，愿神祝福每一位同学的服侍，谢谢。